圣经，那是一本多古老的书呀，里面的故事一定很沉闷吧？
哎，那你就错了，圣经里啊，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呢。
我们来说小故事。
那在哪里可以听到这些故事呢？
哎，让我告诉你啊，到喜乐葡萄俱乐部就可以听了。爱听广播剧的大朋友小朋友快点来哦。
喜乐葡萄俱乐部，
诺亚方舟，亚当夏娃和大卫王。
上节课啊，我们讲了所罗门为什么吩咐人拿刀把孩子劈成两半，因为呢这样做啊就找出真正的母亲了。所罗门王的智慧让所有的人都十分的敬畏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也是一位治国有方的王。治国当然很重要，但是对于所罗门来说，建圣殿啊更为重要。黎巴嫩在以色列国的北部，属推罗西顿王西兰管辖。西兰一向是大卫的朋友，他听说所罗门继承他父亲大卫做王，就派遣特使来见所罗门。
我父亲大卫生前不能为耶和华他的上帝建造圣殿，因为他不断地跟四围的敌国打仗。他要等到上帝使他胜过所有仇敌以后才建造圣殿。现在耶和华我的上帝已经使我四围太平，我没有仇敌，也不怕人攻打。耶和华曾应许我父亲大卫说，我要那继承你王位的儿子为我建造圣殿，因此我决定建造圣殿来敬拜耶和华我的上帝。
所罗门王呀，我国黎巴嫩盛产香柏树，香柏木非常坚硬，能抗虫又不易腐烂，适合雕刻做梁木和横板，而且还有其独特的香气。你父亲大卫王的王宫就是用香柏木盖的。
是的，谢谢西兰王当年送了那么多的香柏木来，现在我又要请求他，请他差派人到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树，我这边也会派人去帮忙的。我不会亏待贵国的工人，他们的工资由西兰王来定。你知道我们不像你们西顿人那样懂得砍伐树木。
西兰王听到所罗门的口信非常高兴，于是他回复所罗门说，
愿耶和华今天受赞美，耶和华赐给大卫一个像你这样有智慧的儿子，治理伟大的民族。我会照你的要求供应香柏木和松木，我的工人会从黎巴嫩把木材运到海里，扎成木牌，浮运到你指定的地点。我的工人将在那里解开木牌，交给你的工人接收处理。至于你那方面，我希望你供应食物给我的宫廷。
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，给他香柏木和松木。西兰则盼望所罗门能把麦子和纯油给他做报酬，好做王室的食物。因此所罗门和西兰就立了条约，所罗门每年供应西兰2000公吨的麦子和40万公升的纯油。现在忙着伐木的就是所罗门的仆人，约有上万人在黎巴嫩工作，每月换一批人，砍下的木头沿海送往迦南地。离耶路撒冷相当远的犹大山上也有一大群人在忙碌着。
嗨，兄弟，我是新来的，这次所罗门王建圣殿，哎，可是真的一个大工程啊。你看这漫山遍野的都是凿石头的工人，
可不是嘛，这次被征用的外邦奴工有150,000，当中有70,000个搬重物，80,000个凿石工人，
真是不少人呢。我看你和我一样都是迦南人，这次没有征召以色列人吗？
有，当然没我们多，只有30,000人，他们可以干一个月两个月在家，一年就离家4个月。赶紧干活吧，这些建殿用的大石头得花上好几天功夫才能凿出一块呢。
是是是，这些石头比我们盖房子用的砖头要大得多，这么大的石块怎么运到京城耶路撒冷呢？
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所罗门用上帝赐给他的智慧处理这个难题。他将70,000壮丁组成队伍，把香柏木和巨石运到京城。
呵，那京城圣殿的工地一定也很热闹吧？有人锯木，有人钉钉子，有人锤，有人敲，好几万人一起施工，那场面得多热闹啊！
哦，那你就错了。据说啊，因为上帝的殿是个神圣的地方，不是个嘈杂喧闹之地，所有的建筑材料都在城外预备好，石头都在这儿凿成准确的尺寸，当运进城时，这些建材不用铁器也能够结合。工人们把大石头放在地上当做殿的根基，墙越筑越高时，大梁抬进来正合适，这也是在城外按照尺寸预备妥当的。
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，所罗门登基后的第4年动工建殿。圣殿比会幕大得多，但像会幕一样，圣殿也分成两大部分，就是圣所和至圣所。靠着圣殿的围墙有3层楼的旁屋或祭司的房间。圣殿是静静地被建造起来的，什么锤子、斧头和其他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。建殿才开工不久，上帝却突然对所罗门说话，所说的正是过去大卫一再提醒所罗门的。
我儿啊，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使你亨通，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上帝的殿。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，好治理以色列国，遵行耶和华你上帝的律法。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，就得亨通。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，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，我也必做他的父。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，如今日一样，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
不同的是，这次上帝亲自对所罗门说话，与他立约，而且是一个带有条件的约。
论到你所建的这殿，你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遵从我的一切诫命，行在其中， 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，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并不丢弃我的百姓以色列。
西元前959年，所罗门王作王11年后，耶和华的殿建造完成。
嘿，我说啊，这眼看圣殿就要完工了，虽然我没有参与建殿，但是心中却感到无比自豪，整整花了7年功夫才完成，真的不容易啊。
可不是吗？这比耶路撒冷的任何建筑物都要高大华丽，太阳照在石头上，整个殿呢闪闪发光。可是在殿内却见不到石头，据说殿内的一切都包上金金，金光闪闪，不晓得的人呢会以为这殿是用金子造的呢。
哎，你说等圣殿完工时会不会有一个盛大的献殿庆典呢？
那是肯定的，还用说吗？估计到时候所罗门王会差人到全国各地送信，不论远近，会把以色列人的众首领和长老啊都请来。哇，那将是一个多么隆重盛大的庆典啊。
嘿，你快看那边，来了一群祭司和利未人，他们抬着板子、柱子和帘子向圣殿走去，这是做什么啊？圣殿不是完工了吗？拿那些板子有什么用处呢？
这你就不晓得了。那些板子啊，是摩西在西乃山上建造会幕的材料。那时以色列人刚离开埃及，在旷野漂流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可是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吧？这些板子和柱子怎么能与眼前所见的圣殿来相比呢？
我说你这人还真是没见识，当年摩西为上帝建造的是一个小会幕，所罗门为以色列上帝建造的是一座圣殿。会幕不能随便毁坏，所罗门将会幕从基甸运来，把它安装好，保存在圣殿靠墙的一间屋子里。
哦，是这样啊。哎，你看那边又来了一群人，他们也抬着东西。让我瞧一瞧。啊，这回我知道了，他们抬的是约柜。那约柜也像会幕一样放在一旁吗？
不，所罗门没有另造一个约柜，圣殿内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，唯独约柜是原先就有的。
建成的圣殿雄伟壮观，殿外雪白的石灰岩把耀眼的阳光反射开去，殿内的金子在透过格子窗射进来的光线照耀下显得特别的灿烂。圣殿的宝库中也放满了大卫和所罗门过往所搜集的珍贵的敬拜器具，现在圣殿只欠一样最珍贵的宝物，就是约柜。
哎，你看那些祭司们虔诚又小心翼翼地抬着约柜走进圣殿的大金门了。他们要把约柜放在哪里啊？
祭司和利未人将约柜、会幕和一切圣器具都带进圣殿，祭司会献上大量的牛羊为祭，之后啊，祭司会把约柜抬进圣殿里面的至圣所。
我很好奇，这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啊？
约柜的盖子上有两个张开翅膀遮脸的天使，这盖子叫施恩座，据说神降临时便是降临在那里。而约柜内则有两块刻了10诫的石板。
当祭司把约柜抬进至圣所后，重新把幔子放下，就退出去了。突然， 代表神同在的荣耀的云就充满了圣殿。这不是普通的云，而是耶和华显现的荣光。这是蒙以色列上帝悦纳的证明，是耶和华上帝愿意居住在这圣殿的一个记号。
耶和华曾说他要住在密云中，现在我果然为你建造了一座巍峨的殿，做你永远的居所。
以色列全体会众都站在那里，所罗门王转过身来，面对着民众，为他们向上帝祈福。接着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走到祭坛前站着，举起双手祷告说：
弥玛库
以色列的上帝啊，天上地下没有别的神可以和你相比，你信守你与你子民所立的约，当他们一心一意顺服你，你要向他们显示慈爱，你持守你对我父亲大卫的应许，到今天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实现了。以色列的上帝啊，现在我求你也实现你向我父亲所做的其他的应许。你曾告诉他，他的后代若谨慎顺从你，像他一样，就永远会有人做以色列的王。所以以色列的上帝啊，求你实现向你的仆人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话。上帝啊，你果真会住在地上吗？即使是无边的天际也不够容纳你，何况我所建的这圣殿呢？我的上帝啊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答应我今天在你面前的祈求。
当所罗门王在祷告的时候，四周寂静，每一个人都带着极其敬畏的心来聆听王的祷告。在整个祷告的过程中，所罗门都是跪着的，带着一颗谦虚恭敬的心。
耶和华，愿你永远恩待看顾你的子民以色列和他们的王，每当他们向你求援，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，正像你领我们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，急着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，你从万民中拣选了他们做自己的子民。
所罗门向神祷告之后，就为百姓祝福，他不单是为他们的利益而求，更是为着使地上万族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是神。当所罗门向会众发言之后，就和以色列民献上祭物。有将近150,000的牛羊，可见他对神的尊崇热心。献殿的宴席和祝棚节的宴席共摆设了14天，神悦纳他们的祭，百姓祝福王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。夜里神再次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：
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，我把你要建造的这殿分别为圣，作为永远敬拜我的地方，我会始终看顾它，保护它。如果你像你父亲大卫一样诚心诚意地侍奉我，遵守我的法律，照着我的命令去做，我一定信守我向你父亲大卫所许下的诺言，就是他的后代要永远统治以色列。如果你的后代不顺服我， 不遵守我给他们的法律诫命，去拜别的神，我会把我的子民以色列从我赐给他们的土地上赶出去，并且离弃这座我曾分别为圣，作为敬拜我的圣殿。各地的人将讥笑以色列，轻视他们，这圣殿将成为一堆废墟。过路人都会惊讶，嘲笑地问：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对待这国和这圣殿呢？人要回答：因为他们离弃了他们的神。耶和华神曾领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出来，他们却去崇奉膜拜别的神明，所以耶和华将这灾难给他们。
我们从神再一次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的话中呢，就可以知道神的应许和人的顺服是有直接关系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够一方面求神祝福我们，而另一方面啊又偏行己路。
所罗门献殿，神固然很喜悦，但看来神更在乎人遵行他的旨意。
是的，如果人离弃了神，那神呢宁愿离弃他的殿好管教他的百姓，因为神看重人遵行他的旨意，胜过为他建造宏伟的圣殿。有一天，一群陌生人走进耶路撒冷城，他们的骆驼背上驮着许多东西，他们的穿着也非常的讲究，像是一群颇有地位的人。队伍中有一辆华丽的马车，车上坐着一位女子，她就是示巴的女王。示巴位于阿拉伯南部，他们长途跋涉，经过一个大沙漠，终于来到了耶路撒冷。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来拜见所罗门王。
女王听说这遥远的北方住着一位智慧的王，这王拥有许多财富，无人能比。不仅如此，他治理百姓的智慧也无人能比啊。
可咱们的女王那也是相当富有啊。哎，若这位王比我们的王还要富有百倍，那他的仆人是不是也比我们富有啊？
哎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，说不定啊，这些都是传闻，都是夸大其词。不过呢，以防被对方比下去，女王这次可是收集了全国上好的水果、香料、宝石、珍珠和大量的黄金，说是全都要带去给那位王做见面礼呢。
所罗门王热情地款待示巴女王和她的臣仆们，领他们到处游览，参观自己富丽堂皇的皇宫。女王吃惊地说不出话来。所罗门为自己盖的皇宫比他父亲大卫的皇宫要更大更华丽。所罗门又领示巴女王参观他的军械库，那里有300个金盾牌。他又参观了马房，所罗门养了许多马匹，骑兵有10000多人。他又看了战车大库房，所罗门拥有1400辆战车。随后，所罗门又将自己所有的金银珠宝都给女王看，展示了他所有的财富。示巴女王在回城的时候感慨道：
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、啊！原来我在本国听闻有关所罗门王的成就和智慧都是真的。刚才我问了所罗门王许多难题，他都一一做了正确的回答，没有他不懂的。不论问题多么复杂，他都能轻而易举地解答，真是让人钦佩。在他面前的臣仆真有福啊，可以常常聆听他充满智慧的话语。他的上帝立他为以色列的王，表示他是多么的喜欢所罗门。愿他的上帝得到赞美。
哇，是吧，女王啊，为了要进一步的认识所罗门，特意的从外邦那么远的地方来耶，就是为了见所罗门。而且当她知道所罗门真的是名不虚传的时候，她不光心中很钦佩，更是献上礼物。
嗯，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啊，我们再想一想，那谁比所罗门更加有智慧，更加尊贵呢？
当然是主耶稣啦。
主耶稣是神，是智慧的源头和化身。那我们对主的渴慕有多少呢？我们有没有付上代价去寻求他呢？进一步的来认识他呢？主耶稣啊，不需要我们好像是把女王一样献上贵重的礼物，而是你我的一颗心，一颗渴慕主的心，以主为我们最大的满足。我们看到所罗门非常的富有，其实啊，富足本身呢、并不是罪。然而呢，我们怎样管理我们的财富，我们对金钱的心态却是相当的重要。所罗门早期的富足是神赐的，那时呢，他敬畏遵从神，那神就看顾他。可是后来，似乎他的心已经被外邦的妻妾还有金银贡品所占据了，以致啊，他偏离了神的道。这呢，又再一次的证明，世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，只有耶稣是全然圣洁公义，他才是智慧的源头。
我的一生最深爱的字，我要爱你爱你永远爱你，